然后紧接而来的是新时代哈，1986年的9月28号，民主进步党成立，选在这一天是谢长廷的主意啊。谢长廷说这个，为什么会选在9月28号呢？因为9月28号是教师节，台湾的教师节，所以全台放假一天。谢长廷说这个放假一天啊，那个警察也放假一天，所以他说我们那时候在台北的圆山饭店成立啊，至少不至于说还没宣布民进党要成立就被警察拿下，所以旁边人也不知道你们那玩什么呢。所以他说至少警察那天放假，所以我们那天成立比较安全，所以选在1986年的9月28号成立这个教师节。这里我要稍微节外生枝的讲一句话啊，这个事情也是今天两岸整合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台湾人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加的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文化在他那里，比如说他们写繁体字，再比如说教师节。这好不容易台湾人经常跑来就问我一个问题，说哎，说为什么你们大陆的教师节是9月10号？我说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啊。他说为什么规定是9月10号？我说我回去给你查一查，查了半天还是没个结果。我说就是规定啊，约定俗成嘛。问奇怪，台湾人说哎，我们台湾的教师节9月28号哦，孔子诞辰哦。大家了解哈，台湾对于我们来讲，它一直是有所谓的这种文化高地的感觉，他觉得他比我们更中国化。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两岸社会整合中一个将来会我们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然后开放大陆探亲，当时蒋经国终止戒严，然后开放党禁报禁，然后台湾一下出了100多个政党，台湾现在光共产党就3个吧，2个还是3个我忘了，就光共产党就2个或者3个。所以台湾有的时候就是大陆人到台湾去，有的时候台湾的自由远超乎你的想象。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很有意思，他说台湾有一个老头每天在升五星红旗，然后每天都升，然后台湾，我问台湾人说你们怎么看，他们说随他便啊，他愿意升他自己的自由啊，他不要挡到我们家的阳光我就不会管他，随便啊，你爱升五星红旗你喜欢升啊。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那个自由就一直走到今天啊。然后接下来这件事情，台湾人给全世界的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大家知道新兴的经济体会对既有的经济老大会产生冲击，那么既有的经济老大去收拾或者说阻碍这些新兴的经济体超过既有的经济强国，或者说讲得更明白一点，谁当经济老大，在争夺的过程中，老大对付老二老三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本地升值，对不对？当年美国人快超过英国的时候，英国一看情势不对，要求美元升值。很简单，国际经济领域哪讲什么道义，哪讲什么，就是实力说话，对不对？我就不断的抛出，我就不断的用实力去跟你拼，总有一天你会升值。结果美国很走运，还没这个游戏开始，打了一战，然后英国天天忙着打仗，没时间管美国。而且不仅是没时间管美国，英国还需要大量的军需物资，没处买去，那就让美国人生产吧。结果一战一结束，一算总账，美国悄悄地成了世界经济的老大，英国变成老二，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老大。那后来到战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段历史很熟悉吧，日本逐渐的超过，逐渐开始经济崛起，到后来曾经有人做过测算，说日本在10年之内会买下美国，然后美国人不服气，派了一个团队到日本去重新算，算出来结果是9.3年，说9.3年就能够把美国买下来。当时各位记不记得索尼娱乐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然后日本人去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对不对？然后还有传说说日本人要买纽约的天空开放旅游，还有日本人开玩笑说他们想买白宫，美国人说白宫不卖。然后美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美国逼日本本币升值，签订广场协议，对不对？然后日本经济走入低谷，一直走到今天，20年过去了，日本再也没有，至少我们在看到的几十年间，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去超过美国。同时当时美国对付日本的时候，同时美国就顺带的照顾了一下台湾，所以当时美国要求台币升值，台币从1985年对美元从40:1升值到26:1，升值了40%。但是跟美国这个但是跟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相比，台湾确实是为所有的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台湾从1980年代1970年代末期，台湾就看到了这件事情， 就说将来台币一定会升值，升值的结果是台湾所有的传统产业必须要离开台湾，因为在本岛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从1970年末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有一个小组专门去讨论说将来台湾该怎么办，得到的结论是成立新竹科学园区，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那个广告中的李国鼎，成立新竹科学园区。各位你们想想1970年代末是个什么概念，还没有人用过因特网，那个年代我们不要说 U 盘，我们的软盘还是那个5寸的放在那边咯吱咯吱半天的那个软盘，那开个电脑慢得要命。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说将来电子信息产业会成为全世界的主流。各位到今天为止这有一个什么结果的，就是今天为止全世界笔记本电脑，甭管您用的是戴尔的、惠普的、联想的还是神州的，全世界10台笔记本电脑中有9台多是台湾笔记本电脑做的，其中的代表就是四大代工厂广达、人保、英业达和伟创。那全世界我们用的所有的电脑芯片有70%以上是台湾做的，台湾机体电路、联华电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用的 LCD TFT 的这个液晶显示器有40%是台湾做的，这个代表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奇美光电和友达光电。所以你想啊，这个台湾人当时真的是这个不容易哈。所以这个同时呢，也会来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传统产业进入大陆。那最典型的或者最有名其中之一呢，就是康师傅。我前两年去康师傅的时候跟他们那个副总两个人聊天，他就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们是，他就跟我讲他们康师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讲完之后，因为我做台商研究嘛，所以就说跟他讲，聊完之后他说，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他说好你讲，我说你们康师傅是逆潮流而动，他说哦，你干嘛这样讲，我说你看中国所有的企业连那个我们家门口的小卖部都想做梦成为世界500强，要国际化吧，我说你们康师傅国际化战略呢，他说我们康师傅不国际化，我们康师傅就2个市场，一个大陆一个台湾啊，我们品牌很简单，康师傅、德克士，然后味全，对不对，我们不国际化。我说你们不国际化，我不是国际化，我说你们方便卖到日本是多开心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不卖到日本去，我说那卖到东南亚，我们不卖到东南亚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大陆每年每个人消耗方便面的这个量，现在的数据是3包，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提升到12包，他说3包提升到12包啊，我们数钱都数不过来了，所以不需要国际化，把大陆市场做好了就好了。他后来给我开玩笑，他说我们当年啊，他说现在还不如当年，他说我们当年康师傅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天津开发区的那个厂，他说我们那个方便面厂啊，他说我们厂区门口就有一个龙头，他说那个龙头堵都堵不住，然后龙头每天就在我们厂把我们厂区灌水灌钱，他说而且那个龙头啊不是自来水龙头，是那个消防水龙头，他说哇那个年代真的是黄金年代啊，堵都堵不住，这一批传统产业现在进入大陆。所以其实台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我们用的很多的产品其实都是台商的产品，可能大家没有感觉，比如说速冻产品类有一个品牌就比龙凤他们差一点，叫做海霸王，然后我们小家电有一个品牌叫做艾美特，如果有人家里装修过，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大陆瓷砖的顶级品牌叫做冠军，我们用的纸巾有一个品牌叫做清风，我们北京的一茶一座都是台湾品牌，还有一个品牌是后来连台湾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是丁家怡。丁家怡是今年才被发现的，因为那个老板是个台湾人，跑到大陆来充分的本土化，连国台办都不知道丁家怡是个台资企业，结果今年拍两亿千大的时候发现说喂，丁家怡原来是个台湾人弄的，怎么这么多年都没算到台商。你想哈，其实我们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台湾的品牌，而且做得很成功，再有一些大家都认识的，比如康师傅，比如统一，比如捷安特，对不对，这都是台湾品牌，都是台湾品牌。所以你有的时候想哈，这个我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这个自然条件呢和民族命运还真的是成反比。如果你以自然条件来讲，日本真的是很糟糕，对不对，但是日本人今天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钦佩，对不对，最典型的是北美和南美。你想一想， 其实南美的自然条件比北美好太多。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阿根廷啊，从安第斯山脉的这个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草原上，你很难找到一个石头，那个自然条件就那么好。今天拉美的经济状况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各位都看得见。我还有一个例子哈，1973年不是爆发了石油危机吗？其实苏联是比我们更有资格或者更有机会提前进行改革开放的，因为到1970年代的时候，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非常的脆弱了，因为他们长期重工业，轻工业很缺，粮食什么都很缺。结果1973年石油危机，石油价格暴涨，苏联在全世界的石油进口份额从1970年的18%上升到1980年的33%。苏联人卖石油挣钱了，所以他缺什么，他就可以到国际市场去买什么。经济危机被掩盖了，结构性问题被掩盖了。然后苏联人有钱了，除了买吃的、买用的、买玩的之外，苏联人还有钱干嘛？玩武器。所以美苏军备竞赛导致到1989年苏联解体。所以你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福祸相依啊，真的是有它的道理。然后接下来哈，我们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今天中国的借鉴意义其实就在这里哈。中国的经济不断崛起，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我们看到哈，人民币从8.3升值到今天的6点多，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都受到了影响？人民币升值，热钱涌入，导致国内出现种种的经济的问题，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那么我觉得与日本对照，对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借鉴的意义，就是我们未来的产业升级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想清楚？我们一直在提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想清楚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到底该做哪些事情啊？这你看哈，当年日本崛起的时候，这个 News Weekly 的这个封面是自由女郎穿上了和服，结果在2008年5月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是熊猫爬上了帝国大厦，好像吧？好，然后接下来的历史各位你们都很熟了。1995年，李登辉跑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他要向一切不可能的事物发起挑战，从此开始台湾问题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之前在1995年之前，台湾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处理问题，并不往前排，但是1995年李登辉这次康奈尔之行，结果迅速的让台湾问题成了一个很主要的问题，然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1995年、1996年两次我们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然后1996年台湾的这个总统直接选举，然后李登辉当选，2000年政党轮替，2008年政党第二次轮替，这个过程大家都了解。所以我这里我想解读一个问题啊，就是悲情文化。这个悲情这个东西啊，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为什么会有？是因为1840年开始，我们被外国人欺负的时间实在是太长，所以我们总有一种受害者心态。可能很简单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没什么，在我们看来就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比如说巩俐加入新加坡籍，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烂影星真不爱国，什么人呢？就应该把他所有的奖项给他取了，对不对？不爱国，为什么要加入新加坡籍？哎，你想一想，他加入新加坡籍怎么了？然后他加入尼泊尔籍或者加入非洲籍，你不就觉得没什么？加入新加坡籍，你就觉得很受伤，为什么很受伤啊？再有，章子怡找个美国男朋友怎么了？他就是嫁给美国人又怎么了？人这个两小无猜，人郎有情妹有意，怎么了？章子怡嫁给美国人就签订了另外一个南京条约，中国人民就重新陷入水深火热，就被美国人欺负了吗？没有嘛，这随你的便，对不对？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去找一个美国女性来嫁，没关系啊，可以啊。这大家了解啊，我所说的就是这个受害者心态其实会非常的强烈。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啊，我们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弹一星加上奥运，我们其实逐渐的在尝试走出悲情，我们的这个心态渐渐的会健康很多，渐渐好起来，这个我有感觉。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尾巴在啊。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他去做足疗，那个足疗的小妹就问他说，那个说老师啊，说这个你说咱国庆的时候拿出这么多武器出来，哎呀，你说美国人会不会害怕咱们呀？然后那朋友就挠挠头说，哎， 我下次去美国的时候给你问问哈。但是我想讲的是，这句话其实本身其实就是背信心态，就很容易受伤害。所以再往下哈，台湾到现在为止其实很有悲情的那个心态。台湾人觉得我很惨呐，被荷兰人统治，被西班牙人统治，被荷兰人统治，然后来个郑成功还抓了壮丁要去反清复明，结果打了没多长时间，侍郎来收复台湾，好吧，我们就做中国人吧。结果还只能男的来，女的不能来。好不容易女的能来吧，没过100多年，割让给日本了，结果被日据50年，被日本人欺负。好，600万人为了抗日死了60万人，好不容易接来了自己的同胞，结果是乞丐兵。没过2年来了28事变，然后国民党又带了150万人来，然后想在政府里面有出路，不行。然后接着就是白色恐怖，然后到现在好不容易台湾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大家想到那个悲情一路延续下来，台湾就觉得说这个全世界大概没有地方会比台湾更惨啊。所以那个心理他会很受伤，很受伤就会很敏感。所以你会发现在两岸关系中，有的时候可能是大陆一句无意的话，但是在台湾就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就大家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没什么事，其实我们可能无意中说，但是对台湾来讲就会非常的敏感。而接下来，所以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做亚细亚的弃儿，就在1920年代吴竹流写了一本小说叫做亚细亚的弃儿，它里面就讲说有一个台湾的主人公叫泰宁的，然后这个不愿意在台湾当这个亡国奴，跑到上海去，就后来大家知道他是台湾人，就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工作也没有了，他又没办法又要回台湾。回台湾之前，他前任女朋友的哥哥跟他讲说，其实对我们来说啊，你们台湾人就是亚细亚的弃儿。这句话让很多台湾人心有戚戚焉。今天在台湾很多文化界还有人去讲这个事情啊，亚细亚的弃儿。还有各位很熟悉的那首民歌《鲁冰花》，什么叫鲁冰花？路边花，可怜的路边花。然后路边的小花，如果说互相自己再不扶助的话，就真的好可怜。别人不理路边花，我们自己再不互相帮忙，台湾就很可怜。然后接下来哈，台湾的历史中，你不得不承认，就是有很多人物其实真的这一生是充满悲情的。你比如说，当年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曾经抓了20万台湾的壮丁到东南亚去打仗。那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这些人被遣送回台湾，但是因为他们当时是日本兵，所以他们被当作战犯在看待。但是本身他们当时被抓壮丁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受害者，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们就漫长的时间为自己去争取权利和利益，所以这些人身上其实有很多悲情的故事在。还有比如说台湾的荣民，就是当年跟着蒋介石一起到台湾的那些台湾的老兵，如果是军官的话，可能在台湾能够再娶一个太太，如果是很多老兵的话，他没有钱，没有经济能力，可能就孤寡一生，然后一辈子攒钱。后来开放大陆探亲，他们想回大陆来看，结果看到有一些那个材料，他因为他是个案，但是你看到之后你很感慨，就说有些地方啊，就听说台湾有个亲戚，觉得那个时候台湾不是经济起飞了吗，觉得台湾来个亲戚好开心，然后就把台湾亲戚迎回家。但是后来他们回台湾，他们说很多亲戚并不是看重的是那个亲情，而看重的是他们口袋里的钱，他们就把带去的钱分给亲戚，然后他们回到台湾再也不回去了。所以你想，这些人其实很多人身上其实是有很重的那个悲情在的。所以我想说，今天在台湾文化中，我所谓的那个悲情因素其实还是存在的哈。这个是我们看台湾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切入点，叫悲情文化啊。所以我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所以今天大陆和台湾在社会整合的时候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台湾从1895年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社会记忆。1895到1945年，台湾的社会记忆是日据，我们的社会记忆是军阀混战、清朝灭亡，然后抗战等等等等，我们跟他们的社会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往后有很多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和在台湾人看来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两弹一星，我们施暴了原子弹，我们感觉很自豪，对不对？美国人再不老实，我们就给你送个礼物。然后台湾人并不这么看了，因为当时我们跟台湾是敌对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台湾人就很害怕，说你这个施暴成功了，对美国人的同事不也在对付我吗？ 所以我们觉得很自豪，台湾人觉得很害怕，所以有很多社会记忆都不一样，这成了我们今天社会整合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片子呢是2000年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这个民进党做的一个片子，我给大家放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歌词，那个歌词里面哈有很多内容其实很形象的去反映了那个悲情文化的内容。这个是台湾整个的政治架构，这个是以前的哈，这个现在这个有变化，这个是五权宪法，就是孙中山的那个体制，然后现在台湾省、福建省、台北市、高雄市，现在这边又会出来好多哈，这个台南市啊，什么新北市啊都会出来，就是所谓蓝绿哈，大家经常看台湾会听到所谓蓝绿的说法，蓝绿是指大那个国民党最开始成立的时候，他以青天白日作为他的政策嘛，所以。他一直认为蓝色是国民党的代表色，所以我们说蓝就是指国民党这一派。那绿呢，是因为民党的党旗是绿色的，然后这几个党都在，但是主要是蓝绿对决。那民主党、民进党当时在1986年成立的时候，正好是全世界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所以民进党在他的这个政治哲学里面，其实是吸收了一部分绿色和平运动的思想在里面，所以绿色和平运动的主色是绿色，所以他把自己党的颜色也定为绿色，所以所谓的绿色就是指民进党这一系列哈。所以民进党其实在民进党内有两张所谓的神主牌，就是民进党的终极的核心价值，其中一个就是台独，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张神主牌就是反核，民进党认为核是不好的，包括核电站也是不好的，所以大家了解为什么陈水扁在上任之后冒着跟连战决裂的风险也要停建第四座核电站，就是核四，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民进党党内给了他巨大的压力，说民进党两张神主牌，台独你做不到，如果反核你再做不到的话，我们就让你下来，所以他必须要关闭第四座核电站啊。所以这个是这个2000年到2008年这个选举的得票的变化，你看哈，国民党其实从2000年到2004年一直在走下坡路，然后民进党一直在走上坡路，然后2004年叮咚那个两颗子弹，然后陈水扁的弊案爆发，然后国民党就一路往上走，民进党一路往下走。大概今天在台湾啊，如果把选举办成是蓝绿对决的话，那么今天台湾的这个基本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大家不要看说台湾这么多年变来变去，好像民进党现在很弱，好像国民党很强，变来变去到今天为止，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基本盘几乎没有变，民进党大概占到40%，国民党大概占到60%。所以有人说，哎，2008年台湾选举的时候，马英九大赢220万票，哎，觉得还不错，那个就是基本盘，办成蓝绿对决，国民党和民进党就是要。台语叫定勾 K， 就是闽南话定勾 K， 就是拼一下，拼到最后结果就是4-6。你看选举结果出来，果然是4-6，这个上下的浮动大概在5%。民进党唯一一次过半，就是在2004年陈水扁来两颗子弹的那次选举上，最后过了50%，50%多一点点。那之后民进党任何选举都没有过，都没有超过过50%。好，这是历次台湾选举啊。这个你们要有对台湾感兴趣的同学，我就稍微说一下，民进党，如果各位你们有人去研究民进党的话，我就是一个建议，就是说民进党实际上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看民进党不能看说哎这是民进党，而是要去分清楚里面的派系。虽然民进党后来解散了所有的派系，但是今天去看民进党派系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否则你看不大明白为什么民进党党内同志向党开炮，为什么？因为那两个人是不同的党，不同的派系，派系和派系之间会互相对着来哈， 所以民进党呢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个是民进党是一个非常集体主义的政党，民进党的选民就认那杆旗，谁代表民进党选他就会选谁，所以脱离民进党去选举的人一般来讲是不可能赢的，因为民进党的选民其实就认民进党的那个旗哈。第二个是民进党是选举导向的政党，这个党为了选举赢会不择手段，讲得好讲得不好听叫不择手段，讲得好听一点是无所不用其极哈，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选举，所以当推出代表的时候他会竞争非常激烈，但是一旦推出代表之后全党主要的目标就是让这个人当选，因为这个人喝到吃到了骨头大家才能喝汤嘛，否则这个人选不上所有人来汤都没得喝，所以就变成这么一个结果。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是2000年之前的那场总统提名战，大家知道陈水扁代表民进党选举参选1998年的台北市长，输给马英九之后，民进党党内有一个四年条款说什么呢，代表民进党参选公职人员失败者4年之内民进党将不再提名。那到2000年的时候要参选2000年总统，1999年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心里都清楚，如果民进党想赢的话只有一个人物有可能，就是陈水扁，当时还想选总统的人除了陈水扁之外还有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许信良，民进党的做法是由大佬出面劝退许信良，许信良辞去党主席退党，为陈水扁修改4年条款，征召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2000年总统。所以我说这个党是完全选举导向的这个政党哈，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民进党是一个非常穷的党，这个就是为什么到今天为止民进党都没有办法跟阿扁切割的原因，民进党现在是欠了很多钱了、啊、然后再吭哧吭哧再慢慢还了、啊相对来讲国民党比民进党要有钱得多，你从各个场合中其实都能够看得出来哈、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实力啊要比民进党要强大许多。然后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呢，一方面哈、啊、阿扁所以阿扁就玩这一手，就把民进党搞得很穷，然后阿扁搞得很富，你想选举对不对，你需要资源吧，民进党又很穷给不了你钱对不对，阿扁给你钱，那你说你是民进党的人还是阿扁的人，所以今天民进党内像黄庆龄啦，这边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人，你说民进党怎么去跟阿扁做切割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一般在台湾的社会处于中层往下，农民啊出租车司机啊，就是社会相对中低层，所以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个经济能力相对有限，所以他那个捐款的能力也有限，所以整个民进党和整个国民党面对的这个形势啊其实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哈。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讲几个人，我们先讲阿扁。